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我是何晨昕，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们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首传统圣诗《主使我更爱你》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这首诗歌是在《圣徒圣诗》276首，作者白丽丝。这首诗歌《主使我更爱你》激励我们在基督里求得更深的长进。它共有3节，每节有8个更字，共计有24个更字，这是这首歌的特点。白丽丝是美国人，自幼便喜爱音乐，天天在家独自搬弄一些粗笨的乐器。虽然家境贫困，曾做过农夫、锯木厂工人，也做过厨师的帮手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对音乐的爱好。在他10岁的那年，有一天经过一所屋子，从里面传来阵阵优美的琴声，是他从未听过的。立刻白丽丝像着了迷一样，不顾自己浑身肮脏，并且赤足贸然跑进屋里，要求演奏者再弹一遍。弹琴的女士见她穿着破烂的衣服，非常生气地驱逐她出门，但她并不知道这位贸然闯入的小男孩，他的心中正充满着对音乐的渴望。他12岁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开始对音乐发生兴趣，后来加入美国流行的音乐训练歌唱学校。19岁时听到白德瑞的演讲，决心献身写作诗歌。21岁时，也就是他结婚1年之后，他决定成为一个巡回的音乐教师。他用1把20元的手风琴和他忠实的马匹芬尼，在冬季时四处去教授音乐，而在夏季他继续研读音乐，后来成为纽约州杰纳西奥标准音乐学院的学生。25岁时，他试作了一首诗歌，将谱子连同词一并寄给卢特博士，并说如果他的作品能蒙赏识，盼望卢特博士能寄给他一支笛子，因为他很穷，买不起它。不久回音来了，他果然获得了笛子，这使白丽丝大得鼓励，也促使他日后不断写作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。1869年，白丽丝在芝加哥遇到穆迪，使他的生命起了大转变。他歌喉洪亮，音域广阔，表情深刻，吐字清晰。穆迪为白丽丝低沉有力的歌声所吸引，倾谈后彼此都深信奖章故能引人归主，诗歌也能激励人心。不久他遇到了另一位布道家韦德，便结伴到处巡回布道。白丽丝是深知主爱的人，在她短暂的生命中写作了许多感人的福音诗歌。她所写的诗歌特点是主题广泛，灵感丰富， 词曲并茂，通俗易懂，就地取材，一件偶然的事故，一篇感人的讲章，一节经文的启发，都是他的题材，且歌词旋律能同时在脑中形成。当他的福音诗集出版后，获得了一笔为数不小的稿费，虽然他并不富裕，但是仍把这笔款子全部奉献，为着传福音所使用。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《主使我更爱你》。
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下面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由刘树鹏所写的文章《我们总想改变别人，却不愿改变自己》。鲁迅先生在散文《风筝》里写道：“自己向来不爱放风筝，认为这是没出息的孩子爱玩的玩意儿。”他的小兄弟喜欢风筝，但自己买不起，哥哥又不允许放，只能张着小嘴，呆呆地看着空中别人的风筝出神。有一次，在一个堆积杂物的小屋里，鲁迅看到瘦弱的小兄弟正在做一只蝴蝶风筝，他非常生气，即刻伸手抓断了蝴蝶的一只翅骨，又将风轮掷在地上，一脚踏扁了。
直到中年以后，
鲁迅偶尔看了一本关于儿童的书，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正当的行为，
玩具是儿童的天使，他的内心受到深深的责备。其实像鲁迅所做过的事情，几乎每个人都做过。我们虽然没有踩烂过别人的风筝，但总是看到别人的缺点，指责、教训或者抱怨别人。就像托尔斯泰所说，每个人都想改变人类，却没有人想改变自己。比如在前不久发生缪可欣坠楼事件中，袁老师打着关心孩子的名义，对孩子的作文横加指责，要求其写正能量的东西。没想到当孩子坠楼后，孩子家长和其他人出来揭发，袁老师侮辱学生、打学生耳光、收家长红包等太多负能量暴露在众人的面前。多少人总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别人、改变别人，但可曾想到改变过自己呢？以赛亚书57:20说，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，不得平静，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。这里所说的恶人其实是人的常态。人的生命之所以难得平安，不在于外在环境，而在于自身问题。罪孽藏在人的内心深处，常常无事生非，搅得我们难以安宁。神学家傅士德对此解读说，海不必做任何什么特别的事，便能产生污秽和淤泥，那是自然活动的结果。当我们在罪的情况下，情形也是如此，我们生命的自然活动便会产生污秽和淤泥。罪乃是我们生命内在结构的一部分，不用特别努力就会产生，无怪乎我们觉得被困在了其中。在《生命的洗炼》中，傅士德描述了人们在罪中挣扎的种种苦况，在狂热而仓促地迈向舒适生活的途中，我们拜倒在物质主义的金牛犊角前，想要驱除消费主义的魔鬼时，我们又矫枉过正，没有顾及到家庭生活的宜居性和子女上大学的权利。或者当我们决意认识自己，却在过程中发展出自以为是的心理习惯，演变为露骨的自负。又或者当我们刚刚告别暴饮暴食的恶习，却发觉易怒的毛病开始浮上水面。当我们终于成功地把一切掌握在可控的范围内，深深内化的骄傲又开始遍布我们全身，人性中爬满了罪恶，这一点对所有人来说都无比的真实。然而即使这样，人们却难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总是把挑剔的目光指向别人。我们总想去掉别人眼里的刺，却不想自己眼里有良木，总想让别人变得越来越完美，却没有想到让自己得到丝毫的改变。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地下墓地里有这样一块很有名的墓碑，上面写着这样的文字：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伟大的愿望，想改变世界，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，我发现我不能，所以我想改变整个国家。等到我的年龄再大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没有这个能力改变自己的国家，那我就想我的愿望就是改变我的家庭。等到我年老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也没有能力改变我的家庭，我就想我要改变我自己。等到我行将入土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依然没有改变我自己，这时候我就想，如果我一开始的愿望就是改变我自己，那么我自己改变了，同样就有可能改变我的家庭，就有可能改变我的国家，甚至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。这个墓志铭阐述了一个道理：改变别人，先从改变自己开始。 人生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改变他人，而是要让自己发生改变。一个人真正的改变，便是脱离罪孽的辖制，而这样的改变单靠自己的意志办不到，只有依靠至高者的大能。傅士德说，在道德神学上有一种说法，美德不难，只有神恩慈的作为接管了我们的内心，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发生真正的改变。美德不是刻意而为之，而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结出的果实。罗马书12:2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每次读到刘树鹏所写的文章，我内心都有一些共鸣。这篇文章，我们总想改变别人，却不愿改变自己，让我想到了当时我和我先生参加夫妻营前后的事情。在参加夫妻营前，我就想透过夫妻营让我先生得到改变，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，这样的话呢，那我就会以后的日子会舒服很多。那当我们真正参加夫妻营的时候，在3天2日的夫妻营里，我们大家学习了很多功课，我们学习彼此认罪悔改、原生家庭，也学习用同理心来对待自己的配偶。所以透过带领夫妇的分享，让我看到我自己有很多地方在婚姻中做得很不足。那虽然我先生他也看到他在婚姻里面他的缺欠，所以后来我们参加完夫妻营之后，我们就有一种感动，愿意在主里面合一，我们一同受洗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之后的日子，我们就在婚姻里面互相彼此谦让，当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考虑对方的感受，我们从此没有冷战。如果我们在婚姻中有不开心的事情，我们就会彼此的把内心的感受说出来，让对方明白，然后呢，我们也会说对不起。这样长期下来，我们之间以前婚姻中所存在的那些矛盾啊、冲突呢，就会越来越小。而且每一年我们都开始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在这个结婚纪念日上，我们会邀请几对朋友来到我们家里，我们一同分享我们在主里的快乐，我们也感恩上帝所给我们的另一半，让我们在婚姻中学习彼此相爱。哥林多前书13:4-8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感谢神。
生活瞬间，
瞬间的感动，
瞬间的发现，
瞬间的惊喜，
瞬间的灵感，
瞬间的雀跃，
瞬间的改变，
瞬间，生活瞬间。亲爱的朋友，平安，我是陈心杰。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很特殊的经验，就是被那种3岁到5岁的小朋友问为什么，问到你要抓狂，你要逃跑，你要喊救命。因为他们会问到你答不出来，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。因为要回答一个问题，你就必须有答案。那如何有答案呢？你必须去思考，或者是去寻找答案。总之呢，你得花一番功夫。那当然，如果他问得很简单，你可以立刻回答。可是有时候他们就问的真的是你都要喊救命了。好，那对于小朋友问的问题，我们尚且都觉得哎呦好累哦，我要去找答案。那对于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，我们就很认真的去找答案了吗？不尽然哦，绝大部分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过去我也是不找答案的。就是别人告诉我怎么做，然后我就照着别人告诉我的方式或者是路去走去做就是了。但是我发现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危险也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。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读书，读书到底对我有什么用处，那我知不知道我是一个喜欢动脑的人还是喜欢动手的人，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研究读书，有的人呢、喜欢去修理东西啊，或者是去画画啊，就是用手去做一些事情哈。那还有呢，为什么要出国读书呢？很多人都出国读书，所以我就要出国读书，可是我真的喜欢吗？好，还有我们工作、我爸爸告诉我做这个工作，我就去做这个工作，我真的有兴趣吗？我做得开心吗？还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哈，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结婚。我们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结婚？结婚有怎么样的责任？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我们有没有认真的仔细考虑过？还有，有的人就跟着风潮移民，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，工作又不保，原来的工作职位到了新的地方啊，人家一概不承认你的学历或者是你的这个工作经验等等哈，然后对于环境不熟悉又没有亲人，非常的痛苦。还有为什么要生小孩？我真的喜欢小孩吗？我喜欢带孩子吗？我会因为爱这个孩子牺牲工作，牺牲生活品质吗？还有我为什么要去旅游？特别是在假期的时候，哇，到处人山人海，人挤人，花钱受罪，然后还可能受骗上当，惹了一身气回来。好了，跟您举了一些最普遍会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，你都搞清楚了吗？你都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吗？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糊里糊涂的就跟着走，跟着做了。好，在这里想跟您有一点小小的提醒哈。第一就是呢，如果我们不去思考，我们不去问自己为什么，好，为什么我要读书，为什么我要出国等等这些问题哈，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问题，如果我们只是跟着人家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那实在是我们偷懒哈，因为我们不想自己去思考，不想自己去找答案，那有现成的不是很好吗？好，那就是一种偷懒。那这种偷懒呢，就是希望有人帮我们背书啊，就是一旦有问题了，就说哦，那是我爸爸叫我去读的，哦，那都是某某某叫我这么做的。
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哈。好，那第二个提醒就是呢，别人替我们引导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一条路好了哈，可能是他们走过的，他们觉得比较安全的，比较好的。但是在这里要提醒我亲爱的朋友，别人觉得好走的路未必我们觉得好走，而且未必我们喜欢。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有意义的生命，一个精彩的生活，我们必须问自己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出国读书？为什么我要跟这个人结婚？为什么我要移民？为什么我要生小孩？等等等等。所有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为什么，然后为自己负责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，愿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末，愿神赐福您。